黄干，字直清，福州闽县人。父亲黄宇在高宗时担任监察御史，以品行敦厚、行事正直而闻名。黄宇去世后，黄干前去拜见清江的刘清之。刘清之认为他很不一般，说：“你是能成大器的人，当下的学问不足以成就你。”于是让他师从朱熹学习。黄干家法严格，他便禀告母亲，当天就出发了。当时正下大雪，他到达后朱熹却外出了，黄干便住在客店里，两个月里睡在一张床上，未曾解衣，直到朱熹回来。黄干自从见到朱熹，夜里不设床铺，不宽衣带，稍微疲倦就坐着打盹，一靠墙有时就坐到天亮。朱熹对人说，直清志向坚定，思考刻苦，与他相处很有益处。他曾去拜访东来吕祖谦，把从朱熹那里学到的知识拿来请教印证。等到广汉张氏去世，朱熹写信给黄干说，我们的道统更加孤单了，我对你的期望不轻。后来就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黄干。宁宗即位后，朱熹让黄干奉表上奏，补授江侍郎，金泉选合格，授狄公郎，兼台州酒务。遭遇母丧，很多学者跟随他在木庐讲学。朱熹建好竹林精舍后，写信给黄干，其中有以后就可以请直清替代我讲习的话。等到编纂礼书，朱熹读读把丧礼祭礼两边委托给黄干，书稿完成后，朱熹看到后高兴地说，所建立的体制次序缜密而有条理，以后应当取所编的家乡邦国王朝礼全部仿照这个重新修订。朱熹病危时，把身衣和所著的书交给黄干，亲手写信诀别说，我的道统就托付给你了，我没有遗憾了。讣告传来，黄干为朱熹持新丧三年，期满后调任兼嘉兴府石门酒库。当时韩托骤政图谋用兵，吴烈任湖北统帅，将要赴任，向黄干咨询军事。黄干说，听说议论的人认为当今天下要实施大举深入的谋略，果真如此，必定失败。这是什么时候，怎么可以进去呢？吴烈向来敬重黄干的名声德行，征召他为京湖北路安抚司机赏酒库兼准备差遣，事情有不妥的，黄干一定竭尽忠诚据理力争。江西提举长平赵希义，知抚州高商老征召黄干为临川县令，遇上旱灾，他尽力劝百姓卖粮捕捉蝗虫。改任新干县知县，吏民都熟悉他在临川的政绩，都很高兴，不需下令而政令自行。因提举长平郡太守推荐，提升为兼尚书六部门，还未上任改差通判安丰军。淮西率司发公文命黄干审理河州的案件，案件因有疑点而久未判决。黄干打开囚犯的枷锁，给他们饮食，仔细审问，仍然没有结果。一夜梦见井中有人，第二天叫来囚犯盘问说，你杀了人，把尸体投到井里，我全都知道了，怎么能欺骗我？囚犯于是惊恐认罪，果然在废井中找到了尸体。不久任汉阳军知军，正值饥荒，他买入客米，发放长平仓粮来赈济。制治司下令，想调走本军的粮食而禁止买入。黄干回复请求，等自己罢官后再施行，并援引鄂州的例子，向制治司请求十分之一来买粮。荒政全部施行，临近州郡的饥民聚集而来。黄干对大家一视同仁的安抚，春天回暖后，愿意回家的发给粮食，不愿回家的就搭建房屋让他们居住，百姓非常感动喜悦。所到之处他都重视学校，把教养放在首位。在汉阳时，他在郡属后的凤栖山建屋，接待四方士人，设立周敦颐、程颢、程颐、游作、朱熹四先生祠。因病请求奉祠，主管武夷充右冠。不久启用为安庆府知府，到任时金人攻破了光山，延边地区多有警报。安庆距离光山不远，民心震惊恐惧，于是向朝廷请求修筑安庆城来被占守，不等批复，当天就动工。城墙分十二段，先自己修筑一段，计算工费，然后委派官吏、御工、士人分管各段，征调民兵五千人，每人服役九十天，按户产前征发丁夫，总共征发二万丁夫，每人十天结束。服役者轮换，暑天每月休息六天，中午休息一个时辰，到秋天逐渐减半。黄干每天五更坐在堂上，豪宅关进来听命，他把一天的规划交给他们，调发某乡民兵若干， 某乡人夫若干，分配到某人负责的段落，或者搬运某处的土木，供应某段使用。某段的民兵人夫应当换班，该发放几日的钱粮。全部受命完毕后，才处理府事，审理民事诉讼，接待宾客，检阅士卒，会见僚属，研究边防利弊，接着巡视城墙，查看工程，晚上到书院讲论经史。筑城用的杵，用了前建未筑的铁，事后归还。城墙建成，恰逢上元节张灯，市民扶老携幼，往来不绝。有位百岁老妇，两个儿子用轿子抬着他，众多孙子跟随，到府衙致谢。黄干以礼相待，命备酒食，并用金帛慰劳。老妇说，老妇我来是为全郡百姓道谢，太守的赏赐不是我所期望的，不接受就离开了。这一年大旱，黄干祈祷就下雨，有时还没出门，早晨登上郡阁，望着前山再拜，雨就来了。两年后，金人攻破黄州、沙窝等关，淮东、淮西都震动，只有安庆安然如故。接着连续大雨一个多月，洪水爆发，城墙屹立无忧。舒州人感激他，互相说，不被敌寇残害，不被洪水淹没，让我们活下来的是黄父啊。制置使李傕征召他为参议官，他两次推辞不受。不久，朝廷命他与徐乔对调任河州知州，并令他先到制置府禀议。黄干当天解印赶赴制置府。河州人天天盼望他来，说这就是曾经发文到我们郡神里死囚，因梦到井中的人而破案的那位，或许能为我们伸冤吧。先前黄干写信给李傕说，丞相诛杀韩托胄之后，为防备意外变故，专用左右亲信之人，往往得罪于天下公义。世上的君子于是归咎于丞相，丞相不堪其责，相继被逐去，而左右亲信之人更加专权。平时无事，纲纪紊乱，不过州县间百姓受害。至于军政不修，边被废弛，都是这些人造成的。如今大敌当前，再不改变，大事就完了。今日的危急，没有比这更大的了。又说，今日的计策，不如用两淮的人，吃两淮的粮食，守两淮的土地。但策略应当先明确保甲，保甲明确后，就为他们建立保寨、养马、制造军器以供使用。不过几个月，军政就可成功。况且淮民遭受丙寅年、开禧二年的祸难，如今听说金人迁都汴京，无不惶恐不安，有抛弃田产、携带妻儿渡江的念头。其中勇猛强悍的人还将伺机作乱。以前胡海、张俊的变乱，危害比金人还大。如今若不早点谋划，那么两淮之地日渐荒废，一旦有紧急情况，他们就会揭竿而起，李傕都不能采用。等到了制置府，李傕前去扬州视察军队，和黄干同行。黄干说，敌人既然退去，应当考虑如何赏功罚罪。崔维扬能在清平山预先设立驿寨，切断金人右臂。方仪真能安排防御，不使军民仓皇逃散，这两个人应当推荐。寺上的败仗，刘卓可以斩杀。某州三名官吏携带家眷逃跑，应当追捕惩治，然后上奏。当时幕府书馆中都是轻浮轻薄的人，僚吏市民有献计谋的多被抹杀驳回。将帅偏执，人心不复，所行无功，流亡者满路，而各部门长官天天设宴，没有空闲。黄干知道不能与他们共事，从扬州回来后，再次辞去河州的任命，仍请求奉辞，闭门谢客，不参与宴乐。于是又告诉李傕说，浮光敌人退去已两个月，安丰已一个月，盱眙也将近二十天，不知道我们安排了什么事，施行了什么策略。边备的松弛比从前更甚，日复一日，安然不知恐惧，恐怕灾祸又不止今年春天了。先前轻信人言，导致四上之役丧失万人，良将精兵精锐武器不战而沉于泗水，黄团老幼被俘虏杀戮五六千人，盱眙东西数百里，荒芜为丘墟。安丰、浮光的情况大致类似，我私下以为您回师后必定痛自悔责，住宿于外，在国中严加警戒，说这是我的罪过，有能指证我过失的赶紧进来劝谏，每天与僚属及四方贤士讨论规划，以为后图。如今回来已五天了，只听说请总领、运使到御林堂赏牡丹，用歌妓奏乐， 又听说总领御史设宴赏花也是一样，又听说宴请僚属也是如此。百姓和各军听了，岂不痛心愤慨？况且看牡丹的鲜红，难道不想想边境的流血？听管弦的嘈杂，难道不想想老幼的哀嚎？看房屋的红利，难道不想想士卒的露宿？看饮食的丰盛，难道不想想流民的冻饿？敌国深入侵略，天下骚动，皇上食不甘味，上朝不乐，大臣忧虑恐惧，不知怎么办。尚书怎能不朝夕忧惧，却如此迂缓安逸呢？如今福光的警报又到了，金人想用16县的兵力四月攻打福光，侵犯武关，而且以每县5000人计算，那么将有8万人攻打福光，1万人割我们的麦子，5万人攻打我们的关隘。我们的守关士兵不过5-600人，怎能抵挡万人之众？那么关隘不可守住是肯定的了。武关失守，那么齐州黄州绝不可保。齐州黄州不保，那么江南就危险了。尚书听说此事也已数天，却没听说有什么措施，为什么呢？其他言论也都讥诮，同僚们特别记恨他，一起诋毁排挤他。此后光州黄州齐州相继失守，果然如他所说。于是他极力辞去，不断请求奉辞。不久再次任命为安庆知府，他不接受，入庐山拜访朋友李凡、陈密，一起在玉渊、三峡间流连，瞻仰老师的旧迹，在白鹿书院讲乾坤二卦，山南北的士人都来聚集。不久召他复行再奏事，任命为大理丞，他不拜受，被御史李南弹劾。当初黄干入金湖幕府，奔走于各关隘，与江淮豪杰交游，豪杰们往往愿意依附黄干，等到他任安丰、武定通判时，诸将都归心于他。后来任健康通判，守汉阳，声名更加显著。各位豪杰又深知黄干倜傥有谋略，等他来守安庆，又兼治治幕府，常怀军民的民心，一致向往他。这种名声传出后，在位者更加记恨，而且担心黄干入见一定会直言鞭事，使皇上醒悟，于是众人一起排挤他。黄干于是回到乡里，弟子日益增多，巴蜀、江西、湖广的士人都来，他编里著书，白天忙不过来，晚上和他们讲论经义，孜孜不倦，借邻居的寺庙给他们住，朝夕往来，质疑请教，如同朱熹在世时一样。不久命他至潮州，他推辞不去，差主管亳州明道公，过了一个月就请求退休，下诏准许，特授成一郎。逝世后几年，因门人请求赐谥，又特赠朝奉郎，给一子夏州文学，谥号文素，有经简文集流传于世。李凡，字镜子，南康建昌人，幼年丧父，依附舅父。绍熙元年考中进士，授越州教授，未上任，前往建阳跟从朱熹学习。朱熹告诉他曾子弘毅的话，并且说行远固然靠义，而任重贵在弘。李凡退下后，用弘命名他的书斋以自我警戒。到了越州，用古文六艺教授学生，不迎合时好，并且说古代的人都是通才，用时文武兼备。就在武学中选拔文采飞扬而见识高超的学生，开辟射谱，让他们练习射箭，向老将中有技艺专长的人请教，以带领偷懒懈怠的人。因祖母去世，他解官服，重丧回家，改任襄阳府教授。又去拜见朱熹，朱熹称赞他，凡有未通达的学生，先让他们去请教李凡，等有所领悟，再跟从朱熹折中判定，学生们敬畏信服。朱熹对人说，李凡交友有益，而进学令人敬畏，而且正直诚实，处事不苟，将来担当此道的一定是李凡。朱熹去世时，学境严厉，李凡率领同门前去会葬，查看棺椁下葬，毫无畏惧。等到下诏访求一议，九江太守以李凡推荐，召他到兜堂审查，他推辞，再召，再推辞。郡守请他任白鹿书院堂长，学者云集，讲学之盛，其他郡没有能比的。授大理寺职，推辞。不久天差江西运司干办公事，江西率李觉、曹使王卜之交相推荐他。适逢洞寇作乱，率曹商议平定，而各持己见。李凡缓缓地说，寇盗不也是我们的百姓吗？难道一定都是恶人？然而他们如此， 确实是因为我们官吏中有贪婪苛刻的激化，加上将校中邀功的逼迫造成的。反过来做，他们就都是百姓了。帅，曹说，干办说的对。谁可以去？李凡请求自己去，于是驻兵万安，会见临近各洞的巡卫，考察那些尤其不善良的余保，更换他们，分兵把守险要，派能言善辩的人向贼寇小玉逆顺祸福，寇盗都归服了。洪州地势低洼，过去赣江涨水导致堤坝损坏，长时间下雨就会发生涝灾。李凡向帅司和曹司报告，请求修堤，从此田地都变成了肥沃的土壤。曹司因为十四节会子新发行，价格不断下跌，于是根据百姓的税产物力，命令各家贮藏一定数量的会子，由官府封存标记，并不是检查，人们重视爱惜会子，其价格就会上涨。违反命令的人处以情刑并登记家产，但百姓欺诈，拿着空券更加卖不出去。李凡与国子学录李承之极力争论，不能制止。李凡又呈上札子争论说，钱荒储俑，母财和子财不能相互权衡，不能流通储币的原因是因为钱不能衡量它，储币不流通而强迫百姓贮藏，这是废物。如果能节省开支，先注重粮食等实际事物，而不一定要在储币上强求，那么储币就成为实用之物了。札子呈上后，曹司立即解除禁令，到李凡处道歉。李凡又考虑设仓的设置直接带给有田之家，而种田的农民得不到好处，于是倡议聚集谷物创建设仓，用来借贷给佃农。由直改任官职，担任潭州通判，李凡推辞不被允许。甄德秀担任长沙帅，义府的事务都咨询李凡。没过几个月，李凡辞官回乡。当时史弥远当权，废黜皇子赵弘，李凡认为这关系到三纲，从此不再出仕。甄德秀和右使为了翁推荐他，差遣他暂代龙兴府通判，江西帅魏大友征辟他担任参议官，他都推辞，于是以直秘阁身份主管庆元制道宫。李凡想到自己闲居无法报国，于是向朝廷推荐崔宇之、魏了翁、甄德秀、陈密、郑莹、杨长如、丁甫、弃载、龚维藩、徐桥、刘载、洪资奎。绍定五年，皇帝谈到当时多次征召不应的高士，使臣李兴传用李凡来回答，并且说李凡是朱熹的高徒，经术和品行仅次于黄干，是当今海内唯一这样的人。皇帝问现在在哪里，李兴传回答说，李凡是南康人，先帝曾以大理司职征召，他不应召，进来请求退休。陛下如果能强行启用他，把他安排到讲研，他对圣学的裨益难道是浅显的吗？皇帝认为他说的对，但最终没有征召。九江蔡念成称赞李凡的心事如同秋月一般明亮。李凡去世，享年70岁，追赠直华文阁，谥号文定，补任他的儿子李举夏州文学。李凡曾说，人不必一定要做官有位子才算有职事，才算功业，只要随自己的力量所到之处能够惠及万物，就是功业了。又说，做官做到倾向，也不能失去寒素的本质。孔子所说的无入不自得，正是用来磨挫骄奢之心，不至于居一气养一体。于是诵读古语说，分的所在，一丝一毫也攀登不上，善于处之的人退一步罢了。因此李凡身处贫贱患难，如同平时不为所动，穿着布衣素服，即使富贵也不改变。做官共42年，而历任官职不过7次考核。在家讲学论道，学者们尊崇他，与黄干并称黄李。孙子李彪考中进士。张洽字元德，临江郡清江县人。父亲张福考中进士。张洽年少时聪颖异常，跟从朱熹学习，从六经的传注以下都探究其宗旨，至于诸子百家、山经地志、老子佛教的学说无所不读。曾经曲管子所说的思之思之，又重思之思之不通，鬼神将通之这句话，认为这是穷究道理的要领。朱熹赞赏他志向坚定，对黄干说，我所期望能永远传承这个道统的人，像你们几位是不多见的。当时推行设仓法，张洽向县里请求借出长平米300石，在乡里建立仓库，六年归还本钱给官府，乡里人得到好处。嘉定元年考中进士，受任松滋县尉。 湖右地区经界不正，弊端日益严重，张洽请求推行推牌法，县令把这件事委托给张洽。张洽于是命令百姓自己申报其土地疆界产业的数目投入柜中，然后核算并依次排列，官吏的奸诈无处隐藏。此后十多年，打官司的人还引用他作为证据。改任元州司礼参军，有一个大囚犯审讯他就服罪，不久又变卦，而且有能力动摇官吏，多年不能结案，被逮捕关押的人很多。张洽把情况报告提点刑狱，杀了他。有一个盗贼非常狡猾，言辞不能使他屈服，恰逢狱中有兄弟争夺财产的，张洽开导他们说，在官府诉讼只是给胥吏提供机会，况且犯法以求胜，何如各自守本分以保全手足之情呢？言辞语气恳切，诉讼的人感悟，盗贼听说了，自己服罪。有百姓杀人贿赂他的儿子焚尸，过了几年事情败露，张洽审理这个案件没有结果，很忧虑，并且报告郡守委托官员体察访查。不久梦见有人败于庭下，只是伤在胁下。第二天委托的官员上报这件事，果然如此。郡守因为仓库空虚，登记了20多家仓吏，命张洽审讯他们。张洽查知是被兜吏所出卖。兜吏是州里的大蛀虫，曾经向仓库求取未得，所以以此重伤仓吏。张洽估计郡守心意坚决不可冒犯，暂且关押他们，而秘密命令计算仓库的存粮，报告郡守说，您登记20多家是因为胥吏。现在比较几年中的收入已经比过去丰富，由此看来胥吏是虚妄的。您一定不忍心接受胥吏的虚妄之言而登记无罪的人家。如果以罪罚胥吏，过失才可以免除。郡守醒悟，为此罢免兜吏，而免除了被登记的人家，担任永兴县知县。一天请假，听到狱中鞭打的声音，原来是狱吏接受了贿赂，乘机审讯囚犯使他诬服。张洽大怒，立即逮捕狱吏投入监狱，第二天上报到郡里处以情形。湖南临县寇贼作乱，与永兴县接壤，百姓非常恐慌。张洽单车前往，县左狱士都来劝阻，他不听。到了那里，寇贼未曾来到，于是召见余官，询问利害并犒劳他们，随后巡行安抚境内，交结约定土豪，得到他们的欢心。不久南安疏寇将要侵犯边境，听说有防备，于是离去。因江东提举常平推荐，担任池州通判。狱中有个张德修，误踩死人，狱吏诬陷他是故意杀人。张洽审讯后感到怀疑，请求再次审理，郡守不听。恰逢提点常平元府到来，当时正大旱，祈祷不应。张洽对元府说，旱近以来滥用刑罚导致旱灾，申冤就能得雨，记载在典籍中可以考察。如今天大旱，怎知不是由于张德修的事呢？元府为此在狱中查阅案状，张德修于是被判徒刑。张洽又报告郡守，请求免除征税，放宽催科，以招致和气。郡守因此放宽了税收。三天后果然下了大雨，百姓非常高兴。张洽多次因病请求辞路，至此主管建昌仙都官，因庆寿恩赐飞衣盈余。当时元府提点江东刑狱，元府因为白鹿书院废弛，招张洽担任山长。张洽说，这是先师朱熹的遗迹，怎能推辞。到任后选择好学之士，每天与他们讲论学说，并淘汰不遵从教导的人。凡是仰视的田地被豪右兼并的都恢复回来。书院振兴后，张洽即称病离职。端平初年，大臣多推荐张洽，召赴兜堂审查，张洽因病不赴，于是任命为秘书郎，不久迁著作左郎。杜正夜未到在今年，皇帝多次问张洽何时可到，准备以说书待他，张洽坚决推辞，于是任命直秘阁，主管健康重禧官。嘉熙元年因病请求退休，十月去世，享年77岁。张洽自年少时在静自上下功夫，所以以主医命名书斋，平时与常人无异，到了道义所当为时，则勇敢不可夺。闲居时不谈论朝廷之事，有时因灾疫变故就皱眉不乐，等到听说一位君子被禁用，士大夫直言朝廷得失，则喜形于色。所交结的都是名士，如吕祖简、黄干、赵崇宪、蔡渊、吴必大、福广、李道传、 李凡、叶卫道、李洪祖、李方子、柴中行、甄德秀、魏乐翁、李直土、赵汝党、陈贵义、杜孝言、杜正、张四谷都敬重仰慕他。去世后一天，有旨任命知宝张阁。所著的书有《春秋集注》《春秋集传》《左氏蒙囚》《续通鉴长编事略》《历代郡县地理严格表》《文集》。儿子张穆禄，张称，赐同进士出身。陈纯字安清，漳州龙溪人。年少时学习科举业，林宗臣见到他感到惊奇，并且说这不是圣贤的事业，于是授给他《进思录》。陈纯退下阅读，于是完全抛弃了原来的学业。等到朱熹来担任他家乡的知州，陈纯请求接受教诲，朱熹说凡事阅览义理，必须穷究其本源，比如作为人父为何止于慈，作为人子为何止于孝，其他的可以类推。陈纯听后更加努力学习，每天求索自己未达到之处。朱熹多次对人说，南来我的道喜得陈纯。门人有一问不合的，就称赞陈纯善于提问。此后十年，陈纯再次去见朱熹，陈述自己的心得。当时朱熹已经卧病，对他说，像您所学已经见到本源，所欠缺的是下学的功夫罢了。从此听到的都是切要之语，共三个月而朱熹去世。陈纯追思师训，自我克制，无书不读，无物不格，日积月累，义理贯通，洞见条理。所以他论太极说，太极只是理，理本来圆融，所以太极的体是浑沦的。以理而言，则从末到本，从本到末，一聚一散，而太极无所不及其极致，从万古之前到万古之后，无端无始，这是浑沦太极的全体。从它的冲没无阵，而天地万物都由此生出，等到天地万物既由此生出，又复归于冲没无阵，这是浑沦无极的妙用。圣人一心是浑沦太极的全体，而应酬万变无非是太极流行的作用。学问功夫必须从万事万物中贯通，凑合成一个浑沦大本，又于浑沦大本中丧为万事万物，使没有少许挚爱，然后实体的浑沦至极者在我，而大用不差。他论人说，人只是天理生生之全体，没有表里动静隐显精粗的间隔，只有此心纯是天理的公正，而绝无一毫人欲的私心，才可以担当人的名称。如果一处有病痛，一事有欠缺，一念有间断，则私意运行而生理停息，就是顽固不仁了。他教导学者说，道理起初并无玄妙，只在日常人事之间，但循序用功，便自有见地。所谓下学上达，需下学功夫到了，才可以从事上达，然而不可因此就安于小成。充满天地间的千条万绪，是多少人事。圣人大成之地，千劫万目，是多少功夫。只应当开拓心胸，大作基止，必须万里明彻于胸中，将此心放在天地间一样看待，然后可以谈论孔孟之乐。必须明了三代法度，通用于当今而无不适宜，然后才是全儒，才可以谈论王佐事业。必须运用应酬，如同从囊中取物而不匮乏，然后才是资之深，取之左右逢其源，而真正成为自己的东西了。至于以天理人欲的分数来检验宾主进退的基兆，如好好色恶臭，而作为天理人欲强弱的证据，必须使之于是是非非如变黑白，如玉莫邪，不容有其强不绝的疑惑，那么虽在艰难险阻之中，无不从容自适，这样然后才是知之至而行之境。这番话又切中学者的要害，而是以标的目的。陈纯天性孝顺，母亲病危时，他对着天嚎啕哭泣，请求以身代母，弟妹没有成家的都为他们婚嫁，安葬宗族中丧事无主的人，居住乡里不沽名逐俗，恬然退守，如同无声无闻。然而名声传遍天下，世间虽然不任用他，而他优时论事，感慨动人，郡守以下都礼遇尊重他，时常到他的庐舍拜访请教。嘉定九年，陈纯到中都待事，回来时经过炎陵，郡守郑之悌率领僚属邀请他在郡学讲学。陈纯感叹陆九渊、张氏、王守仁的学问没有本源，全用禅家宗旨任行气的虚灵知觉为天理的玄妙，不由穷理格物，而想径直达到上达境界，反而假托圣门来标榜自己。 于是发明吴道的体统，师友的渊源，用功的节目，读书的次序，分为四章以展示给学者。第二年，以特奏恩授狄公郎、泉州安西县主簿，为上任而仕，享年65岁。他所著的有《云梦大学中庸》《口译》《字译》《详讲》《礼诗》《女学》等书，门人记录他的话，称为《云谷濑口金山所闻》。李方子，字公会，昭武人。年少时博学能文，为人端正、谨慎、醇厚。初次见到朱熹，朱熹对他说：“观察您的为人，自然是寡过，但宽大中要讲规矩，和缓中要果决。”于是以果命名书斋。长大后游学太学，学官李道传，抛开自己的官职和辈分，拿着名次前去拜谒他。嘉定七年，殿试对策时被选拔为第三名，调任泉州观察推官。恰逢甄德秀来担任泉州知州，方子以师友之礼对待他，州郡的大小政事都向他咨询。闲暇时就探讨经典训诂，直到深夜也不疲倦。按惯例，任期届满后必须先写信给朝廷才能被任命。方子说：“用书信沟通，这是乞求啊。”当时丞相史弥远听说后很生气，过了一年才任命他为国子录。不久将要选入东宫属官，但方子不肯稍微贬义自己以求迎合。有人告诉史弥远说，这人是甄德秀的同党，史弥远便让御史弹劾罢免了他。方子回到家乡后，学者们都聚集而来，他整天端坐，从不倾斜，对宾客从不说一句虚妄的话，即使对奴隶也不加责骂，但人们常常敬畏他。他曾对人说：“我对于学问虽然未能周全详尽，但幸运的是在根本之处有所见解，内心常常感到泰然，不被物欲浸染罢了。”他去世时，天子怜悯他，给予他一个儿子恩宁。皇后字商伯，是南康都昌人。幼年聪慧敏捷，记忆力强，在金山僧舍学习三年，进入太学，考中进士，担任龙兴府教授，任德化县知县，以兴办学校，崇尚政教为根本。年成饥荒，他施行政绩有方法。王令、刘颖向朝廷推荐他，被任命为登闻古院。光宗即位后，升任太常寺部，论述当今礼教废弛欠缺，请求敕令有关部门取用政和年间冠礼、婚礼、丧礼、葬礼的仪式，以及司马光、高康等人的著作参酌修订施行。被任命为太府寺丞，初经任常州知州，提举本路长平事务。秀州海盐县的百姓砍伐桑树这树，拆毁房屋，饿死的人遍野，有人吃自己的孩子拿着一条手臂行乞。而州县正在督促追捕欠税的人，黄浩见了皱起眉头。当时有旨意延缓下税，他便上奏请求同时延缓秋粮，不等批复就施行了。谏官怪罪他专断，贬谪到云州，不久停止贬谪命令，只降了两级官阶，并且听从了他免除延缓的请求。黄浩回到乡里后，头戴福巾，身穿深衣，骑着驴在匡山之间，好像一向隐居的人。被启用任信州知州，改任广西转运判官，又改任广东提点刑狱，告老退休，没有夫人。黄浩品性行为端正谨慎，以孝顺友爱著称。朱熹担任南康知州时，黄浩执弟子之礼，质疑请教问题。朱熹去世时，党禁政严厉，黄浩独自驾车前往，徘徊不忍离去很久。